好，我们来看第一章的讲义。先看到第一页，那目次我指就是把我对那个寄送的科判啊，目次就放上对寄送那些科判一样啦。譬如说，我们说看这个目次也一样啦，都是先从第一层看是吗？有甲一、甲二、甲三。然后甲二底下又有分乙是吗？然后我们先看乙一、乙二，然后再看丙，因为有时候会离得很远，对吗？例如我们看甲三，甲三乙一，甲三底下就要看乙那个层级，乙一、乙二、乙三、乙四，它就分得比较远，对吗？所以，但是基本上目测也是这样看的，一层一层的去看它。这样我们才能够抓到有层次，这样它整个的结构我们就能够抓得比较稳。但是因为我们有那个科判那一张表，更容易跟着那个寄送。我上一次有这样对各位一种期待啦，就是我说希望各位能够对那个寄送，导师那个各种著作，只有乘务之道有那个寄送，有点像论书，对吗？先寄送，然后再长行。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义理之后，大家够理解之后，每天去读诵它。你说我的记忆不好，我没有说你要硬背了，我说你每天就很恭敬、很欢喜，尤其要欢喜，每天就这样读。那你读的过程当中，你的义理，因为我们有上过课嘛，以后会多上课啊，理解之后。你对每一个字你就会有感情，相对而言，就会我们在思维它会有一些感情，会一些感动啊，然后你慢慢的念，慢慢念啊，也可以快念都没有问题，随着我们当时的心境，你快念慢念的话，就比较能够，我们一般说念经叫依文入观，对吗？依文入观。而这样的寄送是这么的简要，对吗？而且它非常丰富的内容，而且我们都对这个导师都有常常做解释，而且我们也正在共修嘛，对那些非常丰富的义理，我们慢慢的咀嚼消化之后，然后在这种生活我们感觉到有些受用啊，然后 每天就这样跟他接触，欢喜，要欢喜啊，要欢喜，不要久了就好像例行公事，那不好，那就不好。所以就是每天就是跟他送接触恭敬的送可以慢的送，可以六张吟诗也有很慢的叫吟诗，那我们不是这样的吟诗啊，不是这样，我的意思说可以慢慢的读，也可以快的话就会比较记多念快啊，这样的话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记忆起来。按说哦，没有办法也是这样咯，记忆不起来，好，没有关系，就每天读诵，那会渐渐的入心。我们用这样跟三宝结缘，跟法宝结缘。我常说我们不是只有前六识啊，我们还有细意识，是吗？我们一定要把我们那个细意识啊，就是一般讲那个下意识、潜意识那个地方把它打开。我现在这样说应该不会太。到底什么地方？应该不会的吧？我们一直常在说那一部分，就把那个地方敞开，这样的话，那个就会渐渐的进来。纵然我们接着说，好，我好像不会很背得很好，但是没有关系，你就这样送，久而久之，那就会进来。尤其我们把那个细意识的那一部分敞开的话，那更好，会。那个地方法水就比较容易进去，啊，这样去送。我们事先说那个健康食品，对吗？健康食品，我们都是一般说健康食品都跟色身有关系的，很少在广告当中啦的健康食品说跟心灵有关系的，对吗？除非那个心理辅导啦，智障心理的，我在谈心理方面的，才会跟那个。有那个啊，不要太多的垃圾，对吧？但是我们一般的广告当中，是吧？ 说到的健康食品都是跟生理那种的色身有关系。但是我们学习佛法之后，那色身当然也重要了，对吗？身安道隆嘛，哦。但是我们要身安就要道就要隆啊，对呀。所以，但是我们希望就是心理的那个心理方面那个健康食品啊，嗯，我们也要有，对吗？心理不健康的食品就是贪嗔痴嘛，烦恼嘛，或者是种种的戏论，对吗？希望这样好的法，因为有那个寄送是吗？寄送，希望能够跟他亲近，让这些法真的把它入心。入心第一个就是要知道啊，不要说好啦，那个没关系啦，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把一些知识都放在电脑上，我要用我再来查。告诉各位，那连生得会都没有，连生得会都没有，不要说文会哦。那些法义一定要先入心，入心，入到我们的心。因为那些法义烦恼是在我们的身心啊，心啊，我们那法义一定要到我们的身心直接跟他面对呢，最少要文会啊。不要说哈，那个我都放在哪里，我要用的时候我去查一下，那连生得会都没有。这种人你讲的头头是道，你写了一篇很好的论文，你还不是佛法特有的智慧。但是也不是说一定要大家硬背，不是啊，你熟悉之后你就每天跟他接触诵他，渐渐的，至少你那义理会进来，义理进来的时候你这样的就会存下来啊，那个字也会渐渐的熟悉。而那样的进来都不一样咯，有人是说很快背齁，考试过后就忘记了，是吧？那就我不需要，我不用这样要求各位了，我是希望慢慢日积月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在身心上会产生一些变化，会产生一些变化，那就渐渐会从身德会渐渐往文会的方向。好，我们先来看归见三宝章第一页啦。什么叫做归见？我们一般不是说归一吗？为什么叫归见三宝章？我们来看注脚一啦。归见就是归一理见，归一理见，或是归一见理，对吗？理见见理也有同一个意思。所以归见就是归一理见啊，所以我们皈依的心情要很恭敬，很虔诚。皈依所以要礼敬，所以基本上来理解皈敬三宝章，这皈敬是什么意思？所以有时候导师会说皈依，有时候又皈敬啊，敬就是礼敬或者敬礼。谈完这个之后，我们就直接，因为目次我们在那个科判的时候我们就做了说明，对吗？好，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来看本文。然后在谈寄送之前，都会有先前面会有先几段文在做说明，那几段我就给他下一个课判叫做引言呐、啊，引言。为什么我用心号引言？因为这个都是引言呐、啊。如果说有一个一的时候，大一的时候，一定要有大二，对吗？有大一就要有大二。啊，既然没有什么叫做引言，就是这前面这几段的这个整体来讲就引言，所以就不跟他编号了啦，所以直接给他一个新号。这个每一章的前面都有了，就好像老师在一部经论当中前面都有什么，都有那个玄论，对吗？啊，这个在每一章之前的这个地方啊，就给他下一个引言了，引言，引出底下的要说的嘛。好，这个引言这里。基本上老师用了两段做说明，那两段我也给他两个主题了哈，每一段都先要给主题嘛。我上次也跟各位讲，我如果下科判了，为什么要跟各位讲的这么细呢？就是希望各位能够理解我的想法，我到底是怎么样去做科判的。这样的话，各位就可以随着我这样的思路，这样的科判就对各位有一些帮助，会去抓啦，会去抓。 会以一段为主，对吗？一段为主，希望啦能够一段下一个课判，然后每一段一段当中可能很复杂的内容，我再下几个小标题。但是这一段跟那一段可能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标题在上面，所以我可能会更大的一个标题在上面，或者是每一段它就分开啊，每一段分开，那就随着，我是基本上是一个大段落，先一个大段落来做一个主题。好，基本上这有两段，两段呢，我就基本上，第一段我就给它刮胡一嘛，第一段就是本书是成佛之道，所以就关于本书成佛之道的，因为本书这部书是成佛之道嘛，在最刚开始的这个引言当中，就我以为他就会说到这一部分，所以我第一段呢就是说本书它是成佛之道，那什么叫成佛之道？就是成佛的法门跟正道了。所以叫真不知道。好，关于这一部分呢，我也下了几个小标题，对吗？就阿伯数字一，因为成佛之道，既然这一章是成佛之道，就会说到怎么样成佛，对吗？所以第一个标题就给他下一个，学佛就是向佛学习。我们说学佛，真正的学佛向佛学习，不是向阿罗汉学，对吗？我们学佛是向阿罗汉，不是向阿罗汉学，是向佛学。佛学，但是解脱道主要是学阿罗汉，因为他的究竟果位就是阿罗汉嘛。但在解脱道，他说佛也是大阿罗汉，也是罗汉阿罗汉，但是大阿罗汉没有称为佛。佛他很慈悲，他说你看度五比丘之后，他说哦，这个世间有六位阿罗汉，因为包括佛自己本身。度五比丘是五位阿罗汉，对吗？但是世尊说哦，这个世间他非常高兴，这个世间已经有六位阿罗汉，佛把自己包括在阿罗汉里面。你看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佛法不共世间，佛法真的慈悲了。如果神教啊，把一创造神高高在上的，而且谁都不能够成为神，对吧？只能够成为他的奴仆。在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了皈依三宝跟皈依一般神教的截然不同。当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我们说为什么佛是这样的表现，当然有他非常深刻的内容，就有他的解心的深刻的内容，所以有他的智慧的不同，有他的慈悲的不同，所以造成这样的现象出来。我们要看到这一点哦，要看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就好像导师把印度佛教分成五期，对吗？就是诞生、童年、少壮、渐衰、老死，有这样的现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对，分析下去就会知道，原来解跟行都不一样。导师说红禅中期佛教是行解，解是什么？一世俗地入第一地，一二地说法。刚才特别说到性空也缘起的统一，它的出发点是缘起。上一次也跟各位说到，导师不是读到诸佛皆出人间，不在天上成佛。导师一体会到这个之后，导师他说他对于中观更是现受，这个我们都要去体会他从缘起的下手。一切法都是缘起，但是重要的是缘起的众生，尤其是人本的这一部分。希望这些我们都充分把它理解到。所以真正的学佛是向佛学习，不断不断的向佛学习，直到什么成佛。因为谈这一段是我把它下一个课班叫做成本书成佛之道，啊，自己本书成佛之道哦。下一个段落我就会说到本章了，本章就是归见三宝章。所以既然谈这一段是谈成佛之道，第一个就要先谈到成佛。成佛就是学佛，不断向佛学习，向佛学习，而且不断的向佛学习。什么叫做不断的向佛学习？如果以大乘一般来说，就是要三大乘集结，不断不断的向佛学习啊，直到什么成佛。各位，我们实际说三大神奇解，我一再一再的这样做说明，三大神奇解我们不要只是看到它的眼，我们要看到它能够改善我们人类到不 不可思议的境界，要看到这一点。而且如果以大圣来讲，缘起性空，性空缘起，一切都是如幻，没有破坏它的三大神奇迹，但是它的三大神奇迹是在如幻性当中，如幻。而且我们不是只是看到那个佛果，我们在要看到每一个阶段，它都可以让我们的身心改善到哦，以我们现在的程度已经改善到不可思议的境界了。以我的程度，什么？我的程度啊，我现在可以看到我的烦恼，我觉得我就不可思议了。对我而言，真的看到烦恼不可思议了。我说那烦恼，佛法的不可思议啊，不要说看他的神通变化，不是看到，哎，为什么真的能够看到我的烦恼？佛法用佛法的观点来看。看到哦，原来这就是烦恼。对我而言哦，现在而言就不可思议。嗯，因为哦，终于知道，终于知道，让我不能安身立命，无始劫来不能安身立命，到底是什么？这有什么价值？原来我要从这边开始改善起，那个脚哦就落到地了，开始走。因为不能让我安身立命的，终于稍微有点了解，至少那个我要往这个方向去追寻。这个对我而言那就大宝了嘞，但是对九学那个还不是啦。但是每一个阶段就有每一个阶段的大宝，而且在大宝当中，大圣是利他为上首，助人为快乐之本。这些我们都要去理解它啦，我们才能够去面对那个学佛的这个道路上，在如幻性之下，没有破坏它的一切幻象，但是。不是只有佛果才有宝物可拿，每一个阶段都可以。这样我们来学习佛法，那就不一样了，就真的会不一样。我所以常说，那十善一般说那个小时候就要去道，公民与道德就要去做好人，助人为快乐之本，日行一善等等。但是他们的那个价值在我们的以前啊，我自己在以前想法做好人快乐等等，它价值感不是那么高。但是不是说我们要去做坏事啊？就是说价值，它的目标不够远大。但是现在我们学佛了，是吧？学习佛法，希望能够，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成佛的资粮，就好像做大创业家，什么创造那个他事业之前，他还没有出，但是虽然那个事业还没有成就，但是他看到那个很清楚的看到那个目标，所以他解决每解决一点小问题，他都觉得非常有他的意义，非常有他的价值，对吧？得到稍微一点成果，他就觉得哦，这个好，这个好，因为他是跟那个最终极的目标做连结。我举这个例子，我一直在说明，这不是功利主义哦，这不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不会让我们崇高，一定要看到哈、哦，那佛法能够让我们。虽然我现在还在功利当中，因为我自信界还没有破，但是他可以看到一个很崇高的目标，让我是可以改善的，依着佛法可以改善。希望我们都能够去渐渐去体会那一部分，所以那个就会带给我们非常光明希望的。那光明是完全不一样，跟世间完全不一样。各位，我们现在哈世间，你说跟流行，你再怎么样的心情快乐，它不会给我们一个光明感。不会给我们的一个希望感，跟着流行哦，很刺激，很好，但是它不会给我们。我们如果学习佛法之后，我们会觉知到，它不会给我们一个光明感。我们会知道，我们是在寻求刺激，是吗？不是有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什么那个夜店？你看，曲终人散的时候，他们是很害怕曲终人散的。曲终人散的时候，他是最孤单的了。所以这些我们都充分去理解它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谈这些不是那功利主义。而是可以看到束缚我们的那一部分到底是什么。这样的话，我们渐渐就可以看到希望，可以看到去改善。所以希望我们谈到渐渐的不断的，我们希望不要哎呀，还怎么这么远？我们说那个旅途啊，如果说最近的那个风景区啊，我说要去。啊，不会引动我们呐、啊。假如说、哦、我要去美国，现在美国可能也很近哦，要去很远的地方啊，比如说啊，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我要去佛国土，那么远，我们不会嫌远吧？因为假设说我可以去的话，不会嫌远的啦。 只是害怕。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说很多人、哦、我就要积钱， 我要去哪里，我要先要去赚钱，我要去哪里。他在赚钱过程当中他一定很欢喜。因为每一分钱他知道我要去哪里玩，对吧？假设有人、欸、要去哪里玩，他就先存钱才能去玩。他一分钱一分钱来赚，他不会觉得很辛苦了。他每赚一分钱他就很高兴，因为他往目标越前进。所以我们如果真的看到那个，真的看到佛国的可贵，而且看到那个是我们可以达到的，可以达到。但达到不是说一生一世就要达到，就是说如是因如是果是可以达到的，而且在达到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在改善我们自己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安身立命，更能够安身立命。所以佛那个佛教的功德，佛法当中的功德，我们不会嫌多的啦。佛教的功德绝绝对对不会嫌多。你会问，师父啊，你得到到底得到佛法的功德到底有多少？你得到真正多像王永庆得到这么多这么多的财产的时候，你还难道能够说不会嫌多吗？你凭什么说？我说我虽然还没有达到那些功德，我就凭一点，因为佛法的一切一切的功德都是在改善我们不能安身立命的。烦恼也是不能让我们安身立命，习气也不能让我们究竟圆满，所以就凭这一点，所以佛法的功德绝绝对对不会嫌多。但是世间的呢，可能会嫌哦，钱太多之后，虽然不嫌，不会嫌弃钱太多，纵然不会嫌弃钱太多，纵然不会，但是得到再多的钱的那时候的，在我们的内心的欢喜，在我们的内心的涌动就渐渐少了。但是佛法呢，不会，佛法的不涌动，佛法的涌动还算是一种比较粗显的，佛法的止息，那不是死。不是死气沉沉，不是哈、哦、那个死水，不是死水，它在空寂性当中不坏一切法相，在空寂性当中无始普应，对吗？大菩萨佛，这些如果我们充分理解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希望跟大家共勉。你会说，这样师父，你难道你每天都是希望满满吗？都信心满满，没有啦，我哪里有烦恼时常也来，对吗？但是跟以前不会有不一样啦，烦恼来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啦，会知道，而且我们会在那个烦恼当中去观察，去观察它。各位，我现在如果没有烦恼现前哦，不用太高兴啦，我现在没有烦恼现前，不是没烦恼，烦恼都还在啦。啊，正好烦恼起来啊，正好我现在还有能力，对吗？比较有精神，比较有精神，比较有面对烦恼，所以烦恼来的时候不用害怕，就去面对它，去改善它。我再说一次，没有烦，我现在没有烦恼不是好事啦。我不是说我要去故意去自寻烦恼，不是这样。我说我现在没有烦恼的时候，我不要觉得太高兴了，可能有一些进步，但是不要觉得以为就怎么样了，没有了。很多烦恼没有现前，没有现前，都在现前的时候，不用害怕，就去改善它，就去改善它，就好像这个样的因缘啊，来改善我们自己，教化我们自己。不要等到那个逆境太大，那个烦恼突然一现前到，哇，自己堪受不了。什么叫做堪受不了？烦恼大到把我的正见哦，都发疯了，把我的正见都丢掉，那就完了，那就完了，对吧？所以我们现在有烦恼起来的时候啊，我们渐渐能够去，还能力还在的时候，我们不要太害怕烦恼，不是自找烦恼啦，是说再去改善它啊。当然没有烦恼起来，我们还是要改善，那就顺增上。没有烦恼的时候，正好再去改善，让我们更纯净。这样的话，我们就会顺也增上，逆也增上，这跟大家共勉了。这样的话，我们那个知见就会渐渐的稳固，从生的会有。往文慧的方向渐渐的稳固，这样的话哈，逆境来的时候，我们那个正见就不会倒，渐渐就不会倒。等到正见成就的时候啊，假设那个初住啊，菩萨位成就的时候，再怎么样的逆境都在菩萨位了，他不会堕恶圣，就在菩萨位。再怎么样的逆境，他就在菩萨位当中，那就开始算三大阿僧祇劫。这样开始算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虽然是无量劫，对吗？其实还是有量的啦，开始算了。 会谈这些，就是说我们要成佛之道嘛，我们不要把它觉得说好远好远啊，不是这样。这一点希望呢，能够跟大家共勉。好，这达到与佛平等的时候呢，就成佛。那这一部分呢，学佛啊，那就会想到《学佛三要》这一本书是吗？我引的几段文都是学佛之根本意趣，学佛的根本意趣。向佛学习就有那个目标，这个目标是最究竟圆满的目标。从现在开始啊，从现在开始，我们读到这些文章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在我们的内心都要有一些感触，都要有一些感触，不单单是情意。我们不是说波动我们那心弦啊，情意是最容易波动啊。宗教情操、宗教情怀、宗教信念都跟情意有关系。但是希望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加进去正见，但是我们要有感动了，没有感动那就会有一些麻烦。我们说要从生得慧往空慧的方向，至少我们的内心也有一些变化，要一些稳，很稳，那都恭敬的那些的变化，那就跟信愿有关系嘛，跟情意有关系。好，所以在我们读这些文艺的过程当中，希望能够对我们的信愿有些帮助。所以在注脚释有谈到学佛的根本意趣，尤其第二个引文呢，学佛是人生向上事，人生向上事有最少要向上到哪里，就是五圣共法，更向上就是出世间，就是三圣共法，然后出世上上法不可思议解脱，那就是大圣不共法。那学佛呢，就往哪里前进呢？当然就是大圣不共的那个地方。但是大圣不共不能够离开五圣共、三圣共的法。所以如果达到与佛平等，就成佛。啊，如果世间神教啊，怎么可能达到跟创造神一样？是吗？最多最多到他身边做他的奴仆、仆人。前面那个我下一个就各半了，前面就是学佛向佛学习，一直到成佛，回到成佛以佛平等就成佛了嘛。这样的话，从学佛到一直向佛学习，学习到成佛，他要怎样，他要怎么样去学习佛呢？所以第二个段落就是发心学佛，前面是学佛嘛，接下来就发心学佛，就应该修学成佛之道了。因为向佛学习，不断的学习，怎么样学习，就是要修学成佛之道了。佛就是大觉者、大悲者、功德圆满者，什么他最主要就是究竟无上的大圣者，什么无上菩提，什么究竟无上的最高的大圣者。佛是这样子啊，想从薄福无智的生死凡夫修习到这么样至高无上的佛国，并不太容易啊，不太容易。但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只是说不太容易。为什么说薄福无智的生死凡夫？无智就是没有出世间的智慧啦，啊，所以只有世间智慧，所以他只是能够成为生死凡夫。他那样智慧还是让他成为生死凡夫，所以叫做没有智慧，没有出世间的解脱成佛的智慧。但是为什么没有智慧，但是为什么这个福报是薄薄？薄福是说有福，只是这个福是很薄。为什么会有薄福呢？为什么会有薄福？无智，我们说他因为有无明嘛，所以他还是在生死当中。但是为什么他有薄福呢？这个薄福就是人天福报啦，也是五圣共法。因为还有人天善，对吗？福啊，一定来自于善法嘛，就道德行，它有薄福，最多人天福报。要修习到这样至高无上的佛果，并不太容易。所以要达到这个目标，一定要修学应该修学的法门，遵循成佛的正道，这样才能够由近而远，自浅入深，达到成佛的目标。你看到世间那么一点学问都吗？都要从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研所、博士等等等等，包括现在还有那博士后的研究、博士 后的博士啊，博士后的研究等等都有，而且那个啊，那个幼稚园还有学前教育，对吧？世间都要这样了，世间那么一点的世间的学问都要这样的，何况是佛法？这一点我们要充分充分的把它思维牵出来，不要一想到宗教又要想到神秘，就好像蹦了一下，就好像就要能够成佛，好像灌顶一下，或者说啊，学习一个什么法门，就突然就怎么样，连最基本的是缘起的世间真见都没有成就。所以发心学佛，应该学习成佛的法门呢，遵循成佛的正道。而这个成佛的法门正道，就是成佛之道。所以我们发心学佛，前面说学佛就是向佛学习，一直到跟佛一样，那就成佛。而怎样去学习呢？就是发心了。前面是说有这样的知见啊，现在就开始要发心学佛。啊，发心学佛要怎么样去一直学到成佛呢？就是要修学什么成佛之道。这就是这本书，这本书下成佛之道嘛，是吧？所以我这个诊断就是说到本书成佛之道了。接下来就要说到成佛之道，成佛之道到底有什么内容呢？所以应机的种种道都是成佛的法门，也就是成佛之道。成佛之道有种种种种的道，这为什么有种种种种的道？因为有不同根性的弟子，佛弟子学佛子，所以有应机就有种种的道，而这些种种的道都是成佛的法门，也就是我们一般常听到的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就是应机嘛，有种种道。归元无二路就是究竟都是成佛的法门。这个小论题我把它分成两大段做说明。第一段就是法说，就是依着义理来说了。然后第二个就是义说，欲说，就是用譬喻来做说明。譬喻做说明的，这边是我会把它说明叫河海义啦。大河跟大海啦。河要流入大海嘛，不同的河流都流入大海。做这样的譬喻。好，我们先看法说。佛法为了要适应不同的根性，所以有种种种种的不同的道。老师举了几大类啦。可以分福德道、智慧道，这是一对，是吧？难行道、易行道，它是一对。世间道、出世间道是一对。声闻道、解脱道，它是一对。声闻道、解脱道都是出世间道。而这个世间道，那就是无生共法。出世间道、三乘共法、大乘不共法都是出世间道。在出世间道当中，有分成声闻道跟菩萨道。声闻道就偏出世间，所以我们叫偏真，偏真是吧？啊，解脱道呢，就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但是这声闻道、解脱道都是出世间道。至于福德道跟智慧道，我们就是福德两足尊是吗？福德智慧两足尊，那就成佛。然后分成难行道跟易行道。难行道可以说就是正常道了。易行道可以说就是方便道了，相对来可以再这样来分。适应根基，不同的根基有不同的种种的道，但是就近来说并没有恶道。前面讲种种道，但是归元来说，就近就是归元无恶路嘛，所以就近来说没有恶道。什么叫没有恶道呢？就是一切一切种种的道无非是成佛的法门啊。什么叫成佛的法门？就是意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之见，意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之见，佛之之见成佛嘛，所以一切的法门无非是成佛的法门。所以说到一道一清净，一位一解脱，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关于那个开示悟入佛之之见，我举了《圣曼经讲记》。导师在这一部分这一段经文哦，导师跟《法华经》做了一些连结，就一经典跟经典之间做说明。好，在这里我们就直接看到跟本文有关系的了。 我们直接看到那个倒数第一段的第二行，因为导师先我们就看到黑底字，然后法华经说诸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出现于世为的是什么？即意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对吗？导师说那个佛之之见，法华经的佛之之见就是那个本经，就是圣曼经所说的摄受正法了。那至于摄受正法当中又说到开示教化建立众生，对吗？既然老师说那个法华经的那个佛之之见就是摄受正法，所以老师就用法华经的开示悟入来说明圣曼经的摄受正法之后呢，当以摄受正法来怎样开示众生、教化众生、建立众生，就是以开示悟入来解释那个圣曼经的这一种三件事情。好，我们跟本文有关系的就是发明义理或是指示修行的方法。发明义理就是开示开显正理嘛，指示修行的方法就是事如实行，这两个那就是明开示。开就是开显正理，事就是事如实行，那就是解行是吗？解行就开示，是这样的意思。至于悟呢，开示我们理解了，悟呢就是误解，误解。这个误解啊，那如果以那个圣曼经就是教化，所以这个误解，这个还是这个悟啊，不是正悟，不是正悟的理解，而是悟那个解。那至于入呢，入就是入，那就正入了，正入。至于误解还没有证入了，还没有证入，等到入的时候，那就叫证入，那就助于果证，入佛之见，开佛之见，是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嘛，是吧？就这四个，所以基本上就可以依着注脚五的引文来理解法华经的什么叫做开佛之见，什么叫是佛之见，什么叫悟佛之见，什么叫入佛之见。开佛之见会关系到解义理方面，是呢，是佛之见开就是如实行，就是解跟行，然后有解有行基本上就会有一些体悟，但是那个体悟还是在悟解悟入悟呢，这不是那个证入的，但是悟有些悟的理解，可以说文思，如果相对来讲的文思的理解，或者文思修，等到那个入呢，就是修正或者是正入了，正入，那就现正慧的理解，一道一清净，一位一解脱，怎么去理解它呢？一道就是没有二道，没有二道，而这个道是怎样清净的道了，而一道。一道所得到的那果也是清净，所以都是一道一清净，一位一解脱，就佛法是一位的啦，种种法门它是一位，我们常说佛法是一位的，应机有种种的方便，是吗？啊，这个位是什么位？不是我们一般世间的位幻离那个位啦，那是什么？解脱位啦，所以一位一解脱，佛法这一位就是就近来说一位，方便有多门，对吗？佛法一位，然后应机说法有种种门，一位就是一个佛法啦，但是还有非常复杂的内容。啊，这个一位啊，能到就是解脱位，也就是这样呢，能够得到依着这样的法门，就能够得到解脱。所以那个是这个位，不是位幻理那个位，不是跟烦恼相应的位，而是解脱位。好，这是法说义说，对吗？接下来就要欲说了，例如长江大河，对吗？长江大河从发源地开始有种种的溪流，种种的湖泊，种种的江河，但是这个例如长江一样，黄河，你看长江黄河在那个流域过程当中有种种的溪流湖泊， 总统都灌到长江，黄河也一样，也有这一类。但是不管是长江、黄河，也都同样都汇入什么，去入大海一样。关于从发源地起，因为这个是这就是河海嘛，哈，长江、大河都要归入大海。关于从发源地起，有种种的溪流、湖泊等等的。嗯，我想看一下注脚六，基本上可以这样来理解了。从发源地起，有种种种种的这些了，就好像佛法一位，或者是一位法界等流，都是法界等，佛法一位都是从法界等流出来的嘛。但是应机方便而有种种种种的道了。啊，同居大海之后呢，就是说，好，为什么会有种种的河流，也是从大海是吗？蒸发再到天上，然后再下雨，又会从发源地起。这个也可以又说到另外一面的啦，就也是从法界等流说出来的种种的法门，这都可以相对来说它。好，接下来就引经解说，接着解说，解说是引经来解说了，就是一切法门无非都是成佛之道，所以阿含经、法华经称佛法为一圣道。关于阿含经的一圣道，我没有直接举经文，但是我举导师的文，导师的文章当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这在三乘供法章说到，佛说诸道品总集三十七，道同随机义。这道同随机义啊，你说三十七道品，每一个道品哦，三十七道品每一个道品都是道体是同一个的啦，道体它是同一个的，可以说就是那一圣道。你看到老师这样说到了，众生的生死是同一的，解脱生死的道不会有不同的，只是随着众生的根基不一样，所以说有不同的道品。如果从经中去看，从经中去看，就是从阿含经中去看，每一个道品都能够解脱生死的。老师挂悟起来，其实每一个道品都包含一切功德啦，只是举其重要的来说它。例如说我们在阿含经哦，例如六念法门、念佛法门，六念法门哦，当作念佛法门也可以得解脱。念佛、念法、念身，六念都可以，最终都可以得到解脱。所以三十七道品啊，所以一般有两种的说法，一个前面这个说法就是道同随机义，哪一个法门呢？我们一般现在谈到就四念处是吗？一圣道，那传就重视四念处，说那是一圣道。其实在阿含经当中啊，看到说到六念法门、四如意足哦、三学等等等等的，每一道它都能够达到解脱，都是一圣道，都是一圣道。所以就是道同随机。好，其他的引文各位就自己去看它，这里会说到那个大圣的。第二个关于《华经》的一圣道，那更是没有问题了。所以都说到一圣道，但是我们要说到了《阿含经》，因为是什么？《阿含经》的主要根基是三，就是声闻解脱道。所以在声闻解脱道，导师说那是三乘供法，它的一圣道当然是到了那个解脱。但是《阿含经》那是三圣供法言的。所以到了大圣的法华经的一圣道，那就到成佛。我再说一次，因为阿含经的主要根基是解脱道，所以世尊在阿含经当中只要说到解脱，一圣道就是解脱。但是这个解脱呢，也没有妨碍大圣的就近解脱，没有妨碍的，因为他三乘供法。所以在阿含经当中也说到了佛往昔生中多行空义，对吗？阿含经空义，那就跟菩萨道连上了，尤其本身坛等等的。所以他的一圣道在声闻当中，阿含经当中，他主要就是解脱。因为在声闻当中，阿含经当中，佛主要应机对象就是 就是声闻嘛，所以声闻的话就是说到解脱，但是没有妨碍这一圣道，如果到了大圣道，没有妨碍他一圣就见了，一圣就，当然那就是一佛一大圣一佛圣的就见。我刚才说到了《阿含经》当中，世尊也说到，世尊是修菩萨道的嘛，所以他往昔生中多行空义，《阿含经》就这样说到。而且在本身谈，就是谈到世尊的本身，就是菩萨位的啦。所以阿含经跟大圣经典它不会冲突的。所以龙树菩萨贯通大小，什么大小共法言。希望我们就用这样的知见来理解导师说阿含经那个法经都说到一圣道。这两种一圣道它不会是相互违背的。这就是华经说到的那个解脱道，就是三百由行，都是同样在五百由行当中的前三百由行，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好，我们来回向。